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要在什么地方寻求平安呢？我想，只有耶稣基督有那真实永恒的平安。回顾这一年来，在我们每个礼拜的周报，看见教会需要为弟兄姊妹带领的事项似乎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这是礼拜癌症的，心灵软弱的，找工作的，等等等等。你不觉得人生面对这都是难以承受的劳苦吗？我看到了保罗给我们的安慰，他说虽是劳苦却不至徒然，让我有一点信心怎么样来依靠神。所以今天想用摩西在120岁终老前的祷告，借助他的经历，上帝的信实与慈爱，让我们来坚定我们人生有那永远的盼望。诗篇90篇是摩西所写的一首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诗篇。那有人把它说是人生之诗，那么诗人摩西他曾丰富的人生经验，在40年旷野生活，漂流跋步跋涉，干旱疲乏疾病中，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这死亡旅程终结的时候，摩西感叹着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进度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是一篇很苍凉的动人的诗章。这个诗篇可分为两个部分，那从第一节到12节，摩西比较神的永恒跟人的短暂。作者感想是消极的，只注目在人生的阴暗面，可以说是作者的一个忏悔诗。从13节到17节，作者张望的是积极的，因为他看见光明的彩色。他的积极是因为作者转变了视线，透过神来瞻望前途，因而看见人生光明的一面，可以说是作者的一个祷告。耶稣在世上的教导，他的信息都是为着将来，都是为着将来有关系的。摩西求神恩待他的仆人，使他保得神的慈爱。摩西用三个比方来形容人生的短暂的情形。他说人生比喻如水冲去，瞬刻即逝，人生也像是睡觉一幕的悲剧，人生不过只长一日的草和青草，世上的荣美也像草场上的花，在世上的东西总有一天会要凋谢，死亡好像是一个不速之客，常常不经同意就降临了，夺走了又是我们所宝贝的生命。 任谁也挡不住他。摩西形容人生是如梦、如云、如草、如花的短暂的无常。人生无论年岁长短，摩西的静叹是神为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摩西静叹的是他所认识的神是为我们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对流浪生活的人来说，这个居所是我们可以避风暴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家园。当我们无家可归的时候，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件，你不觉得吗？人生最大的不乐乃是常有温暖的家庭，而神就是我们永远的家乡。诗人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人生活到70岁或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归而去。不瞒你们知道，我现在是坐期万八。摩西的心情，我从他的诗歌里边的，我也感受到，我们转眼要成空，我们便如归而去。摩西觉得人生在世不过是个客旅，瞬间就会消失。于是他想到永远可归宿的神。当我们仰望这位永恒的神的时候呢，就变为消极，从消极变为积极。人生最幸福快乐的，是因为他找到了他的归属。人生最幸福快乐的，是因为他找到了他的归属。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相信你们是带着美国梦来到这个地方。但愿这个地方是成为你的归属。如果不是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幸福快乐乃是保不住的。摩西在90篇里边，我们可以看见他有4个求，也有4个愿。他求什么呢？第一个，他在伤感到觉悟，求神指教数算自己的日子。得着智慧的心，这是他第一个求的。然后他太求神转回施恩，使黑夜过去，黎明再来，重新的开始，求神复兴我们。他第三个求是求我们平安喜乐，脱离失败劳苦，由失败而至于得胜，由黑暗而至于光明。他最后他希望找得神丰富的慈爱，由哭泣到欢呼，由叹息到赞美，由虚空到满足。摩西同时他也有4个愿，他愿明日明白神的作为。对不起，好像那第二个愿呢，是明白神的荣耀。他也愿望生活上有荣耀神，那愿意做神的工作，愿神的恩时常跟着我们。当你有这些愿望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你所求的。这个是我们从摩西写这篇诗篇的时候 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在诗篇九十篇的第十五节，摩西说，求神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多久，使我们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各位，你想这个是真的吗？他说我们受苦的日子很多久，要使我们的喜乐日子也久。原来这个诗人他祈求的是在哪里呢？他十二节说，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乃是因为他求上帝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那智慧的心。原来是因为摩西得到那智慧的心了以后，他对那受苦的日子里边，他感到喜乐的日子也有那么多。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吧？你有没有数算过你自己的日子？什么叫做日子？日子就是时间。我们最熟悉的时间观念呢，就是我们的钟表。我们每一个人都戴手表，每一个人都戴手表。这个钟表的时间呢，是使我们的生活有规律。比如说我们六点钟起床，八点钟上班，五点钟下班等等的，它规划了我们一天的作息。所以钟表的时间它规划了我们一天的作息。但是各位，你不要忘记，我们人生也有一个更大的作息时间规划着我们。比如说孩童的时候我们要玩耍，少年的时候我们求学，青年的时候享受青春和爱情，年老的时候努力养家糊口，不是壮年的时候，壮年的时候我们努力要养家糊口，但是老的时候呢，就要退休安息晚年，是吧？可是这份重要人生作息的时间，却无法用钟表来计划。只算日子，只算自己的日子，其实也就是要做好我们的时间管理跟生涯规划。时间管理，神非常的公平，无论你是贫富、聪明或愚笨，每个人都有24小时，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但是每个人使用的时间，它的成果不一样。有人说时间就是金钱，既然是一个金钱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在会计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计报表，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财务报告，叫做什么？资产负债表。你们有没有做过资产负债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学会计的哈，我想你要赶快去向他学习。资产负债表，时间也是一样，我们有资产的时间，也有负债的时间。什么叫做负债的时间呢？就是消费的时间。比如讲，我们无效率的开会，教会里边经常开会。无效率的开会呢，就是消费的时间。我们做美国梦，我们也做白日梦。我们不必要的电话，不单是电话，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微信。这个新华长老跟我讲说，他一天会收到2000个微信。然后他就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做，还是都不 做事情迟疑不决。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常常会有很多这种迟疑不决的习惯，会，这个是负债的时间。资产的时间是什么呢？资产的时间是叫做活用的时间。例如说，把时间都用在人生意义跟人生的目标上面，都用脑力思考做有创造性的事情，养成守时的习惯，活用零碎的时间，这个就是资产的时间。成功的领导人，他所用的动作行为都是跟时间有关，也就是说他不会牺牲时间。既然时间是神给我们的资产，那你是否也奉献十分之一的时间呢？只算自己的日子，就是做好你的生涯规划。我不晓得各位在座的，你们做了生涯规划没有？生涯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是在寻找我们下一次，下一次可以赚钱是什么？我们那样看说，我们的下一个最重要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不是 fuck next， 而是 fuck first。这是生涯规划的第一步，你要去找一个先兆的人。生涯规划的第二步，就是要把握现今的机会。我相信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现今的机会，但是你没有掌握到上帝给你的机会的时候，这个机会不一定会再来。把握现今的机会，就是要确定你人生的价值观，就是要确定你的人生价值观。我们如何把信仰活用在生活中，实践神的恩典生活？各位记住，是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摩西求神赐给智慧的心。什么是真智慧呢？真智慧呢，就是认识自己的有限跟神的管道。摩西看待人生是先确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框架，这个框架中神从永远到永远掌权。我们都很熟悉尼希米建造城墙，他的使命是在哪里呢？乃是要建造家园。他要以色列民在被掳归回的时候，能够再重新与耶和华建立新约，守节、献祭、敬拜耶和华，恢复以神为中心的家园。各位要记得，这是圣经上所写的，尼希米也希望以色列民在重建家园的时候，他可以吃回美的，喝甘甜的，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这个就是智慧。摩西感叹人生的渺小、短暂和罪孽的缠绕。如果以自我为中心来建立存在的意义，那一切都是飘忽不定。如果不承认自己的被造，那么我们为自己所建造的一切意义，都将随着我们的死亡和失落。摩西的人生观，我们可以从他90篇第17节我们来了解。 在九十篇第十七节，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让我们再次有一点更深的一个认识，这段话在底下讲什么。摩西说，愿主我们的神的柔美，在柔美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恩典和慈爱，他说归于我们身上。什么意思叫归于我们身上呢？就是使我们可以得着神的儿女，这是居所家园的观念。下面说，愿你建立我所做的功。我们所的功是什么呢？是要使我们的生命没有白费，要使我们的生命没有白费。最后他的价值观是，我们所做的功愿神建立，乃是愿我们的生命蒙神赐福到永远。在沙漠中流浪者，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他们流浪在那沙漠中的流浪者，你说你如果是在生活在那个沙漠的时候，有人关心你吗？我看大概除了你看见狮子，大概看不见人吧。但是神可以为侍奉他的人所做的功赐予永恒的意义跟他的价值。在旷野中心生活，在旷野的生命中，只有神的灵在，福气可以赋予意义跟喜乐。摩西的祈祷呢，是人一生的工作，无论做什么都要当以神的荣耀为目的。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准则。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在我感到我们在世这么多的劳苦的时候，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他的劝勉。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保罗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徒然的。各位，这个是愿这句话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常常的竭力做主工，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会是徒然的。今天早上的时间还有一点时间吗？我想问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面对一个现实，每个人都会退休，对不对？不管你今天是30岁、50岁、65岁，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就是要退休。你们准备好怎么退休吗？我常常跟年轻人碰面，我们谈人生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你退休以后做什么？你知道我发现今天特别是在从业人员， 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怕退休。为什么他怕退休呢？因为他不晓得怎么退休，这是第一个，你不晓得怎么退休。第二个，你就是退休了以后，你也不晓得做什么。他还一天到晚都是爬山钓鱼。你觉得这样的意义，人生的意义，要到你的终老吗？我想提三个问题，让我们预备我们的第二个人生。我想你们常常听到我在说的，第二个人生，第二个人生也可以说是你在预备怎么退休，你所需要的学习的功课。所以我给你们三个问题，如果说你今天还没有进入那个第二个人生，或是说还没有准备好退休的人，有三个问题我问你，不是说问你，我希望你可以自己有答案。第一个，就是在你终老之前，你想看见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再说一次，在你终老之前，你想看见什么事情发生，会发生？你可以很宽广的去思想这个问题。第二个，你今天朝哪个目标迈进一小步呢？我不要你迈进十步，就是一步。你的目标每一天有一步，有进步一步吗？你的目标在哪里呢？你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呢，你就没有前进，是吗？第三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想的，你想你周围的人会怎么介绍你或记得你当你终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努力赚钱，建立家庭，我们为什么这么样这个卖力赚钱呢？我相信每个人，你在赚钱养家之外，你希望在你终老的时候呢，有一笔遗产给你的小孩，是吗？我相信每个人都爱你的儿女，所以当你终老的时候，你就想留给他一笔很大很大的遗产给你的小孩。我想这个大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这一两年的管理学的里边，现在呢，人家在研究做一个领导者怎么样在你的终老的时候有你心灵的产业、心底的遗产留给你的朋友、你的周围的人、你的家庭的人，心灵的遗产。这个是今天领导学里边每个人在研究的。或许说我刚才在讲的第三点，当你终老的时候，你想你的朋友怎么样子来介绍你或是记得你呢？这个就是在领导学里边叫做这个终极的成功。我用三个例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句话讲什么？他说成了。什么意思叫做成了？ 成了的意思就是圣父交托他的工作，他在地上里边完完全全的做成做完了。我们敢说我们在世上终老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成老啊成了嘛。我想我不敢，我相信我终老的时候，我相信我也带着很多的心中的亏欠。当保罗介绍大卫的时候，他怎么介绍大卫？他说大卫按神的旨意，在服侍这一世代的人就睡了。大卫介绍保罗介绍大卫，他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我非常欣赏这句话，我也努力的可以像大卫这样子这样说，但是我不敢。在我的第二个人生里边，我所想到的我就是要去服侍人，但是我是觉得我的能力还是不够。那保罗他怎么说呢？他在中场的时候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等候那神给的这个冠冕。我想我只能在这里就学习保罗，我也希望我自己在终老的以前我可以忘记背后。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劳苦，但是我们是等候那神给我们的冠冕。我在我们的晨光团契分享的时候，我也是勉励我们同一辈的人。我说一个笑话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为什么我不染头发，我跟他们说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冠冕。我想这个是个现实的一个问题，你预备好如何退休吗？你预备好如何退休呢？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无论你今天是30岁、50岁或70岁，我们都需要寻求你的第二个人生，你的第二人生，因为你的第二人生乃是以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在这终老的时候我们有很有意义的一个人生。我最后用 C.S. Lewis 他讲的一句话来勉励各位，我们一起念好吗？
你行为最好的目的，
但愿这句话不但勉励我们，也让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的追求要以地为最后目的的，你会两头落空；以天为最后目的的，你就兼得天地。愿神祝福大家，请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主，我们在这一生的劳苦的当中，常常我们有灰心，我们有上胆，但是你告诉我们说这些劳苦不至于徒然，因为你的永恒，你的慈爱恩典随着我们一生一世。谢谢你这样的慈爱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李长老在神里面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记得小时候作文题目最常碰到的问题是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长大以后最常被人家问到的问题也是你 退休以后要做什么。谢谢史达玛今天的信息，希望我们真的是每个人是像他所讲的，我们照着神的旨意，不是我们身边的成为我们一生的旨志。现在我们要来唱回应的诗歌，今天要唱的回应诗歌选自圣诗457首献曲主，我们同时间我们会收奉献，请招待到前面来。
第一节，我一生就如管理，我们一起。